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这次节目我们继续分享王明道先生的自传《五十年来》，附录《追念母亲》。这一篇中有几段记载，因为在前几章中已经提过，所以删了去，免得重复。此外，又增加了一些前次写的时候所遗漏的事情。1947年10月18日，下令时间下午11点50分，母亲在北京甘雨胡同29号寓所平安去世。自前一年9月1日姐姐因肠胃病去世以后，母亲心中就非常难过。老年人丧子女本来就是最悲苦的事，若不是从神得着安慰，实在是极难担当。况且母女50多年在一处就没有离开过呢。嘉义姐姐病逝以前，母亲也同时患痢疾，姐姐一病不起，母亲渐渐痊愈，可是体健从那时一直就不能恢复，后来双腿就肿起来。今年春夏比较还算好些，入秋以后面部和双手也都浮肿起来，请医生看过，说是年岁太高，身体虚弱，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痛。到了10月以后，身体更软弱，食量也减退。13日以后，情形一日不如一日。15日情形更不佳。16日晚还能好好的吃一些食物，安静的睡眠一夜。17日便不再想吃东西。晚间饮食都不能下咽，夜间有一位弟兄陪我坐在床前看守一夜，昏睡中屡屡发抑郁。18日除去进了几口饮料以外，已经不能吃东西。到了晚间，气力逐渐减消，脉搏也渐起变化。11时50分在毫无痛苦中安然去世。按旧历记，82个生日过了2天，按阳历记，差4天不足82个生日。母亲悟性不高，记忆力却相当的强，直到80多岁，还能背诵幼年所念的4书、千家诗和一些别的古书里面的话。母亲的性情憨直暴烈，领悟事理非常迟钝，一件事情她认为怎样，便没有人能再为他更改过来。就是别人举出多少证据来证明他所看的不对，也难改变他的成见。母亲在老年的时候性情已经改变得很多，在中年的时候非常暴烈，同人一交涉事情，几句话还没有说完就要生气。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常常违逆母亲，母亲舍不得责打我，便自己生气摔毁东西，或是打自己。同院邻不交涉事情则已，一交涉事情，10次中会有8、9次要生气。母亲同人交涉事情，不会慢慢的讲话，只会发急生气。自己也知道这种性情，所以许多事总是忍受，不同人办交涉。即使实在不得已去和人交涉的时候，很难得不把自己气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姐姐和我在这一点上很像母亲，若不是神改变了我，我现在也不晓得到什么地步了。母亲实在受过许多的苦，当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家中的生活非常艰难，每日吃很苦的饭食，一到冬天，屋子既不够暖和，身上穿的衣服又单薄，母亲和我手脚总是冻得裂成许多破口，疼痛得很。我年幼的时候常惹母亲生气，使母亲难过，不过却知道帮助母亲过日子，没有力量做别的事，每天清早起来便拿一个筐子到本巷内几家大公馆门外倾倒秽土炉灰的地方， 拾些碎煤，拿回家里来生炉子，这样就减少家中一笔买煤的开销。到我入校以后，仍是每天早晨拾过煤，再夹着书包去上学，一直到我12岁住校，这件工作才算放下。在我读书的时期中，走读的时候每月只交20-30个铜币的学费，还不算太难。到12岁住校的时候，连学费和膳费每月要交20几枚铜元，合银币2元几角，就感到困难了。不过那时学校中有一种奖金，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1、2名的学生，下一学期可以完全免交学膳费。我在高校2年半之久，每学期总是因得奖金而省下了学膳费。那几年虽然不能再拾碎煤帮助家里，但家中减少一个人的饭食，比拾碎煤节省了许多。母亲的日子过得稍宽裕些了。到了我14岁的秋季，从高校毕业升入中学。备注：我从初小到中学毕业都在伦敦会所设立的村文学校读书。那时学校改变了办法，增加学生的学膳费，招收外面的学生，以前是只收教友家的子弟，每月每个学生要交2元钱学费，4元钱膳费，但教会的学生可以由教会领到2元钱的资助，每月自己付4元钱。奖金的办法也略有更改，就是每学期大考的时候，每班考取1名的，第二学期免收膳费，考取2名的免收学费。教会里学生的学费本是由教会担负，所以若考取1名免交膳费，那也就是不出钱读书，不出钱吃饭了。到了我入中学2年级的时候，校中因为经费不足，把奖金缩减，改为高校1年只3年张贴总榜，中学4年也张贴总榜，全高校全中学各取2名，这4名学生可以得奖金。这样7个班次一共取4名，校中可以省下10名学生的奖金。我在高校和中学读书的时候，就靠着得奖金读书，母亲不过为我做衣服，给我一些买书和零用的钱。到了我在中学4年级的时候，奖金完全取消，只发一点奖品。我最后所得的奖品是一本皮面金字的新约和一本布面带谱的颂主诗歌。我在高校和中学的几年，既没有交过多少学膳费，家中的房租又渐渐增多，母亲受的苦当然也逐渐减少。这时比起10年前来，已经可算出幽谷而千乔木了。我做学生的时候身体不好，常常生病，母亲为这个也受了不少的苦。每当我生病的时候，母亲总是提心吊胆，只恐怕我的病不能好，有时深夜跪在炕前为我祷告，有时整夜不睡看守着我。我有几次耳内生疮，疼得我日夜喊叫，母亲为我用极热的毛巾放在耳朵上，昼夜服侍我，到我好起来为止。母亲的爱多么浩大，多么真挚，我爱母亲还不及母亲爱我。写到这里我流泪，我哭泣，我巴不得再有几年的机会服侍母亲，但是母亲不在眼前了。我稀奇世上会有许多子女把母亲看作讨厌物，看作分离者，看作累赘，看作仇敌。人没有良心竟能到这种地步，怎能不招来神的震怒呢？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为不明白母亲的爱， 常常和母亲争吵冲突，使母亲痛苦，但母亲的爱总不因此减少。当我在初小上学的时候，每日上下午从家中往学校去，母亲恐怕我在路上遇见什么危险，每次总要从家中把我送到学校。我不愿意使同学看我那样懦弱无能，所以拦阻母亲，请她不要送我。母亲却坚持一定要送我。我为这事屡次同母亲吵闹，母亲一方面恐怕不依从我使我不高兴，一方面仍是不放心让我自己走，所以便不再和我一同走，却在后面远远地跟着我。有时被我发现，便同母亲吵闹。有一次，我甚至自己咒诅自己。我年幼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姊弟二人只住一间房子。我读了几年书，知道新鲜空气与人的健康大有关系，便提议夜间睡觉的时候多开窗子。母亲确信一种旧说法，说夜间睡觉的时候应当把窗子关严，以免受夜寒患重病。为这件事，我也屡次同母亲争吵。母亲既怕儿子受夜寒，又怕儿子心中不快活，便在我睡觉以前开着窗子，等我入睡以后轻轻地再把窗子关严。到次日早晨，我发现窗子是关着的，便同母亲争吵。以后母亲便等我入睡以后把窗关严，早晨趁我未醒之前再把窗子打开。有时清早我先醒了，发觉母亲又关了窗子，便又和母亲吵闹。那时只知道母亲做得不对，却一点不了解母亲的爱，所以常常和母亲冲突。如果在我尚未觉悟以前，母亲便离开世界。以后想起这些事来，却再没有机会对母亲尽一点孝道，那要悔恨到什么地步啊？从我14岁信主以后，我开始知道体恤母亲了。当我17岁的春季，我们的学校从东城迁移到西城新校舍，家和新校舍的距离与家和旧校舍的距离是16:1。从前是每星期六可以回家一次，迁移以后还是照旧，但心理上感觉离母亲远了很多。在校中的时候常常挂念母亲，先是挂念母亲的健康，后来渐渐转变，时常怕母亲死去。我们的新校舍是一座4层的楼房，从楼上的窗子可以看见附近许多住户，也可以听见附近的各种声音。那一带又多是贫民居处，所以住户特别众多。每逢有人家死了人，便在门外挂一束白纸，找几个吹手吹小喇叭打大鼓。我每次听见这种声音，便疑心母亲死了，心中苦痛的不能形容，恨不能立时回家去看一下。盼到星期六中午一下课就赶快回家，到了甘雨胡同西口，便胆战心惊，唯恐再看不见母亲。即使进了家门，看见母亲健康如常，这才放下心来。每星期六回家一次，每星期二三还要寄一封信回家，询问母亲见好不见好。从那时候起到母亲去世，母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挂念的人。1921年的春季，我从保定被逐出校，回到家中，使母亲受了一次极重的打击。有一天晚间，我在我自己的小屋里听见母亲在对面的屋子里哭泣喊叫。她说：“我要疯了，我要疯了，我再不能忍受了。”我听见这几句话，心中像刀刺一般。我怕母亲真要患精神病，因为母亲有一次同邻舍争吵，神经失常，走到街上竟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经过一段时间，自己才清醒过来。我爱母亲，我不忍看见她那样受苦，更不忍看见她患精神病。我心中交战得十分猛烈，我决定顺从母亲，我决定放弃神交托我的使命，好保全我的母亲，好救我的母亲脱离危险。正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的主把一节圣经上的话放在我的心中：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马太福音10:37-38。这几句话在我的心中做了有能力的工作。我认为我应当爱我的母亲，但我更应当爱我的主。我万不可因为体贴母亲便放弃了我的使命，不能，绝对不能。我只有把母亲交在神的手中，纵使她因此患了精神病，我也不能背叛我的主。感谢神，他真是信实的。那天他试验我，像古时试验亚伯拉罕一般。亚伯拉罕为顺服神，舍了他的独生子，神却保全了以撒，使他没有受到一点伤害。那天我为顺服神，舍弃了我所爱的母亲，神也保全了他。那天母亲哭喊了一回，也就平安无事地过去了。他并没有因我的缘故患精神病。当我在家中受神磨练的那几年，我帮助母亲做家中一切劳苦的工作。到1925年，神交给我许多的工作的时候，他照他的应许，借着属他的人供给我一切的需用，并使我能供养母亲，又为母亲雇了一个女仆，替我做家中的琐事。母亲的生活比从前好得多了。1925年的冬季，我在浙江省几处工作，那时因为战事，大江南北的铁路交通隔断了很长的时期，从上海到北京的信件需要5-6天之久。我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回家，但我很少收到家中的信。母亲写字非常困难，姐姐又极不喜爱写信。有一次多日没有收到家中的信，我挂念母亲的健康。恰巧有一次我梦见回到家中，看见屋内放着一具棺材，听说是母亲死了。我难过到极点，醒来才知道是一个梦。接连着好几次都在梦中看见不好的景象，同时又多日得不着家中的信。我拍电报到家中，也得不着回电。我便认为母亲一定是去了世，姐姐不肯告诉我。那些日子我几乎患了精神病，饭吃不下，觉睡不好，又派一封电报给潘老太太，过了几天方得着姐姐的回电，报告家中平安，母亲见好，这才放下了心。母亲极疼爱我，一直到我40多岁的时候仍然常嘱咐我，像嘱咐小孩子一样。每次我离京外出以前，必定嘱咐我不要到山巅水旁和其他危险的地方去，嘱咐我上下车船要小心，嘱咐我不要受寒，不要受热。我为免去母亲挂心，出外时候最少每一周寄一封信回家。如果坐长途旅行，在途中随走随往家中寄明信片，报告旅途平安。如果出太远的门，怕信件在途的日子太长，使母亲放心不下，便在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赶快拍电报回家。最不幸的事就是我从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 是他们不能信任任何人，不能爱任何人。母亲吃过姨母的苦，吃过邻舍的苦。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又吃女仆的苦。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用水和成的面粉，他们都有方法偷出去。二十几年的经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和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于她。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没有一个可爱的人。这种心理越来越深，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我回答说，我自己有几间房子，家庭也离不开我，不能搬来。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而且越来越重。会堂中一位女童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就陪她一同南下，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疼的痛，而且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疼。有几位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修养，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我起初虽然不想来，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那样着急，实在不能过服大家的美意，便迁来暂住。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并办理家中的事。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他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姐姐也不再常生气，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着提心的日子，于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再过一些日子，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因为我们便于照应教会的工作，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从那时起，我们便不再住在家中，但我在北京的时候每日都到家中去，妻也时常回去看看母亲和姐姐，大家倒比以前在一处的时候融洽得多。